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真心的邀请哈、所有的家人们无论是父母还是孩童啊，能跟我们一起来继续我们的真理问答。孟远自己是越学越发现自己无知，真的是这样。
那对于我们父母呢，听了我们的节目呢，希望大家加深对真理的认识。那对于我们的孩子呢，听我们的解答或者是分享呢，可能不能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每次开篇前面的这些问题和直接的答案呢，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有印象，甚至是反复的听，能够记在心里。因为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听的时候不完全理解，但是你记在心里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的反复的思量。我相信呢，很多神写明给我们的真理呢，相信圣灵也会带着慢慢的理解。
嗯，如果不能理解，那就记住。
是，
因为记住很重要。我们有时会担心，孩童是不是对于这么深的问题，这么深的神学性的知识答案，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不是要等他们再年长再讲？其实不要等啊，他们记住就好。
对，用这个乘法口诀啊来比喻这样的事情。你看，我们当时背乘法口诀的时候，我们完全不太知道它背后的这个意义所在。比如说七乘七的四十九，怎么就七乘七就得四十九呢？那个时候老师说你背下来就好了。后来随着数学知识不断的学习，终于明白了，哦，七乘七四十九就意味着七个七相加，这就明白了。其实孩子学我们圣经神的话语的真理也是一样的。
是的。
那上次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如何理解耶稣的升天，这个答案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升天，他为我们的益处留在那里，直到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上次节目跟大家也分享了基督升天是一个真实的可见的属乎肉体的一个荣耀的迁移，基督的升天呢，也表示他在地上职分的结束与天上职事的开启。那今天呢，我们会带着大家继续分享耶稣升天这个问题后面两条的理解。
嗯，其实耶稣基督升天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就值得我们反复的来从各个不同的视角来看看到底他的升天对我们现在活着在地上生活的人是有多么多么的重要。那第三点哈，就是耶稣升天进入至圣所意味着他大祭司的职分终极成全了。
嗯，
对于基督升天最深刻最核心的神学诠释，可以在希伯来书的系统阐释中我们得到答案，那就是基督的升天，我们那位拥有麦基洗德等次的更美之约的大祭司进入了宇宙中真正至圣所的行动。
对，我们在旧约中能够看到啊，神启示给他的子民在地上建立会幕，包括后面的圣殿，这些呢都是神亲自启示给他的百姓天上的至圣所或天上的事的这种形状和影像的一个预表。那我们知道无论是会幕还是圣殿，它的核心区域就是至圣所。那这个至圣所呢，是神荣耀临在一个象征性的地点，但至圣所本身并不是神 所在的居所，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啊，神不会住在人所造的殿中，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表明神与他的子民临在。那在旧约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大祭司，他们一年一次要进入这个至圣所，是为着百姓来赎罪，使他的百姓和圣洁的神呢重新和好。但我们也知道，人间的这个大祭司，就是以色列民众的这些大祭司，是不可能完成对人终极的救赎的。这只是耶稣救赎的一个预表。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圣殿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是耶稣做了啊，我们人类终极的大祭司。所以说呢，耶稣赎了我们的罪，升天进入到了父神荣耀的宝座前，也是宇宙治理的中心与至圣所。所以说，耶稣升天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圣经希伯来书9:24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实圣所的影像，乃是进入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嗯，真好，你知道吗？安好，对我来讲哈，我很难用我的理性去明白，因为我实在想象不出来这个真圣所呀，它会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地上从圣经描述给我们的这个至圣所的模样，那里头的一切的，神所安排的非常细节的各样的物品、各样的样子，包括整个至圣所，甚至于整个的会幕，每一根丝线哈，都是特别精挑细选的那些。我就在想，这天上的真圣所呀，它会是什么样？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真的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想象出来。但是呢，每一次我读到希伯来书的这经文的时候啊，每一次，我真的是想到耶稣他升天，做我们的永远的大祭司，并且在一个超级荣耀的宇宙的治理中心的地方，荣耀的宝座上面，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啊！
是的，
就你这个感动，就说不出来，就是你不是从知识而来的，就是灵里都生出那个感动，不由得想要敬拜他。
特别是我们把旧约和新约联系在一起，其实我们真是能够看到神他智慧的启示。旧约通过这个至圣所祭司制度，再透过新约耶稣基督进入了父神的荣耀宝座前，我们不得不相信，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神启示给我们的。耶稣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刚才我们也说为我们代求，这不就是在履行他终极大祭司的职分吗？当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默默的思考，神真的是爱我们，并且是实实在在的爱我们，怕我们不明白又疑惑，透过旧约，透过新约，就是这样的启示给我们。
让我们那个信有依有靠啊，让我们的信可以因着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的来重温这些圣经，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呀，让我们一次一次看见历史当中真实的发生的摩西为百姓赎罪的这整个的历史过程，让我们知道天堂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
是的，耶稣升天，他不仅仅为我们成就了他终极大祭司的一个职分，他更是在天堂为我们预备地方。这个就是信徒未来荣耀的终极归宿。在耶稣离世之前，在约翰福音14:2-3，耶稣临别赠言中，给了当时门徒以及今天的我们一个无比坚定的应许。耶稣他自己说道，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叫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升天就是这一应许的直接执行与兑现。
是啊，耶稣基督的升天，对于我们来说，在这地上的日子啊，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最终我们的终极导航目的地就是耶稣基督，他生在天上，在天上等着我们呀。
对，
我们的家乡不是这地上，我们的元首与救主，连同我们最宝贵的产业，都已经在天上了。他的预备行动，是我们抵御今生一切苦难、一切诱惑和一切虚无感的最终的那个力量源泉呀。
对，所以说我们常常想着，这个地上只是我们寄居的一个场所，我们终极的家乡是在天上的。
嗯，
那我们所祷告信靠的这位救主，他不是一个与我们心理距离离得遥远，对我们漠不关心，而是他在高天宝座上时时在为我们代求，他能够理解我们的软弱，并且也拥有改变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加给我们足够力量，胜过任何破坏权势的绝对主权。
嗯，就是他有我们生命的主权呀，所以那是绝对的，而且是充满爱的，充满着盼望的。他为我们去预备地方，他已经预备了呀，他在等着我们去呀。耶稣基督的升天，以最确切的方式保证了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人类历史的终局并不是无意义的循环，也不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乌托邦，而是我们升天的君王驾着天上的云彩，会荣耀的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的再回来，审判活人死人，并迎接他的子民进入那为他们所预备好的永恒的国度。
是的，这个有福的盼望，为我们信徒在今世的一切征战、侍奉和忍耐，提供了一个终极的意义、动力和方向。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这才是我们终极家乡的导航目标的所在地。
嗯，
我原来听过一位老牧者啊，他就讲到耶稣基督升天对我们的影响，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假设你们一家出去旅游，你们住酒店的时候发现这个酒店的窗帘坏了，他说那你愿不愿意花钱把这个窗帘换下来，重新的再修缮一下呢？当然我们都说不会修也不会换。然后老牧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修，为什么不换呢？几乎都是异口同声的回答，因为这个酒店不是我的呀，这不是我的家呀。
嗯，
所以老牧者就说，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终极归属和家。但是跟你住酒店是一个道理，这地上不是我们的家。
嗯，
我们的家是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宝座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才是我们的家。那请想一想，你们现在是在积攒在地上的财宝，你们还是每天都积攒在天上的财宝呢？
嗯，
老牧师说完几乎都哑口无言。但是老牧师的分享以这样的比喻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知道耶稣升天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才是我们终极的家乡，我们每一天有没有在思想我们的家乡呢？有没有在为我们的家乡在积攒财宝呢？
嗯，其实当我们知道确定耶稣基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会再来接我们与他同在，进入他的国度，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极大的恩典。因为在马太福音24:30也写着，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
嗯，
就是如果我们信他的人知道这福气，而且盼着他来的人呢，是有福的。但是地上万族要哀哭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太多人不信啊。
是的，所以说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常常要思想耶稣升天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嗯，
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生活的每一天都知道，将来耶稣会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迎娶我们。
嗯，
我们跟着他回到我们的家里，这是多么美好的盼望， 这盼望是神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是的，阿们。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和祷告。嫉妒会让人内心郁闷和苦毒，这世界上极少人不存在嫉妒的问题。这从人的视角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看到左邻右舍有那么多人成功，很多人去投资，使他们银行账户上的钱不断的加增，有些人可以有很多的钱去买自己的房子，更有些人开着新款的名车，功成名就。当我们看到周围有许许多多这些成功的人、有钱的人、有名利的人，我们心中会受影响吗？其实连孩童都有嫉妒的现象呢。当他们看到别的小朋友有新衣服、有礼物，可能他们心中也都会受到影响。其实在大卫王，他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看待他自己的左邻右舍的。当他看到他的对手和反对者变得成功富有，屡获丰收，谷仓和酒榨尽都充盈，而他自己却风光不再，潦倒落魄。那个时候仅有几个人跟着他逃往旷野。其实他这样的处境本来很有可能会陷入苦毒和嫉妒那些反对者的深渊里，是耶和华神没有让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大卫呼求了神，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那团越来越近，几乎使他内心郁闷的嫉妒的阴云被神脸上的荣光穿透了，驱散了。那种奇妙的出人意料的平安犹如一道光照进了大卫的心扉。诗篇第四篇一到八节中，这是大卫的祷告诗。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首诗的第七节经文写着，你使我心里喜乐，胜过人在丰收五谷新酒时的喜乐。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在他心里有了神的爱和恩典，那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都算不得什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离世的时候，世上的这些所谓的荣华富贵名利一样也带不走。事实上，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名利声望，很多时候对于我们内心的平安来说只能是一种拖累。这地上的财宝很容易朽坏，也会失窃，但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却是谁也拿不走的。 求圣灵帮助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都可以牢牢地记住，唯有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是胜过人在丰收五谷新酒时的喜乐和平安的。内心平安这一份属灵财富给人带来的喜乐，远超过物质财宝带给人的。这份属灵财富实际上就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哥罗西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在一到五节中写着，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我就欢喜了。这第二节中，使徒保罗说他竭力奋斗，为的是要使徒们的心得着勉励，可以得着凭悟性因确信而来的一切丰盛，也可以充分认识神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耶稣。如果你相信基督为你的罪而死，如果你为了服侍他而活，那么你就拥有了这份属灵财富。你不会嫉妒那些只有物质财宝而没有得到这份属灵财富的人，相反，你会觉得那些只有物质财富的人在这世上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你内心的喜乐要远胜过世上的金钱与物质给人带来的快乐。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宝，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愿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和孩子，赐给我们丰丰足足的悟性，可以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有充足的信心，得以知道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求圣灵来坚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心，每一天都胜过诱惑，心中满了喜乐。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至高无上的全能创造主，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愿你赐给我顺服于你的灵，坚信依靠你。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归正我，行在你走过的路上，行在你的圣灵走动的道中，活在真理里，谨慎小心，不要与你远离，不要对你的爱失去感觉。你推动人不像推动石头，而是赐给人生命，不是为了让他们脱离你，而是越发的顺服你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我实在惊讶，我所领受和我配得的，我现在的光景和我过去的不知感恩，我要去的天堂和我原本配得下的地狱，反差是何等的大。除了你，还有谁能使我与人不同？因为我曾经也和别人一样，不愿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你先爱我，我永远不可能开始去爱你，除非是你首先使我的心情愿，否则我永远不会愿意去亲近你。那天上的冠冕竟会戴到我这么一个罪人的头上，一个如此不结果子之人竟会被如此的高升，有如此的喜乐， 无限的智慧将拯救的计划铸成了买赎和自由，恩典白白地赐下来。我知道在世间受苦是因为我犯罪，愿你怜悯的大风吹送我安全进入你的港湾，让你的爱把我更拉近你自己，让我脱离罪，使我向这世界死，帮助我为我的离去警醒做预备。当我航行驶过盛满怒气的海洋，恳求你用你的恩典将我保全，使我安全抵达你的港湾。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听救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舍身最债全还清，无宿罪孽无悔心，主洗鼻血白净。我今却是知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